记在圣经中有独特的地位，它也是摩西五经的集大成。书中记载了摩西对新一代以色列民再一次讲述独一的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反复强调，对神专一的爱和尊崇是守约并蒙福的关键，又教导他们在神所应许的土地上当如何生活。弟兄姊妹，你愿意做一个专一爱神、尊崇神并蒙神赐福的人吗？请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生命记》研读。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您好，我是周同培，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时间。今天我们是在讲《生命记》，感谢神，因为有机会呢，好好把旧约里面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来读一读。在这些律例典章中间呢，如果我们多明白的话，对于整个圣经的了解就有不一样了。好比我们在上次讲到生命记第十九章的时候，讲到做假见证陷害人，那么光是这件事情呢，也许还不觉得怎么样，前面再加上有一条说不可以私自挪移戒指，就是地戒这个坐标，不可以去挪换它。我们又举了一个例子，讲到拿伯跟亚哈中间所发生的问题，这个事情记载在列王记上二十一章里面，大家可以看一看。那么拿伯对亚哈说呢，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那么这就是不可挪移戒指的意思。但是亚哈呢，偏偏他有一个皇后耶洗别，竟然呢就想出诡计，叫几个匪类呢做假见证，甚至当着拿伯城里的这个长老贵族面前呢，就定他死罪，说他是亵渎王、亵渎神。因此呢，我们就看见神对于亚哈的愤怒是无以复加，因为他们明明的违反了两条命令，一个是不可以私挪戒指，一个是不可以做假见证，他两样都犯了。当然，神的惩罚也很严厉，我们在上次已经说过了。像这一类的事情呢，我们读圣经，看见神的话语怎么说，我们心里面就产生敬畏。这也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蒙福的一条路，就遵守神的命令。这也是生命记主要的意义，叫我们谨守遵行。好，我们呢现在接下去讲第二十章。第二十章呢又分出好几个点，整章都是讲征战的条例。那么这里呢讲征战条例的时候呢，有好几个原则。第一点是讲神与他们同在的原则。第二个呢，讲征战的时候需要心理建设，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是前面九节所说的话。那么第三点呢，是讲到和睦的路，不是为了征战，而是要除灭迦南族，把他们目的弄清楚。那么他们如果不用和睦的方法呢，才束足武力。最后一段十九节之后呢，要保存树木。那么这个思想呢，在当时怎么会有，是蛮特别的。今天我们知道要保护生态，不可以随便砍伐树木，没有想到在圣经这么早的时候，在摩西的时候已经告诫他们不要随便砍伐树木。好，我们现在就来仔细的读第二十章，我们从第一节看起。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这个是讲的神同在的原则，因为我们知道是神要把迦南地的整个地给他们，这是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那么很早的时候，当迦南地还没有这么多人居住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已经得着神的应许。几百年过去之后呢，当地迦南民族兴起来，以色列人数不多，就不能进去得这个伟业。因此他们在埃及四百年生养众多，一直到有六十多万大军的时候呢，神才在这个时机带他们进入迦南。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看见，就是说虽然神已经把一切的产业在基督耶稣里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要宣告得着这个产业，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属灵的力量、足够的人力才能够得着产业，要不然这个产业呢还是给仇敌霸占的。好比我们的心思，我们可以宣告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常常落在犯罪中间，不能胜过仇敌呢，那么好像基督徒身上一切神的应许都不真实。这个不是神的问题，而是我们里面属灵生命不够刚强。神应许我们可以在所赐的地上长久，在基督耶稣里面有长久的平安和喜乐。可是我们如果不明白， 如果属灵生命不够刚强呢，就常常被我们身内身外的仇敌所干扰，我们还是常常落在肉身中间。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心里虽然愿意呢，但是行不出来，我们肉体辖制我们。这就是今天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第一次面临征战的时候所有的光景。并且这里讲得很清楚啊，比你多的人民，有更多的马匹车辆。据我们所知，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里面呢，没有什么马匹车辆的，他们整个以色列军队呢是靠步行。武装力量来讲呢，迦南人比他们强得多。后面我们在士师记里面看见呢，他们还有铁车，能够有铁的器械，当然他们的武力就比以色列百姓要强得多。可是这里呢，头一件事情要明白，宣告得产业并且真正进去得产业呢，这个信心很重要。我们知道神已经把迦南地的仇敌都交在以色列百姓手中，今天在新约的时候呢，基督已经完全的得胜，一切的属灵的仇敌撒旦魔鬼都在他的脚下做他的脚凳。今天基督徒所看见的好像撒旦的力量还是很强，各地有不幸的各种反对的力量还是很强，甚至呢在教会中间也没有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得胜。其实在这里我们需要了解的呢，征战的得胜在乎神的同在，所以我们需要保持主的同在。有一位侍奉主的老仆人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他侍奉主无论在什么教会什么地方，头一件事情就是要知道主的同在，因为没有主的同在什么事都做不出来。我们侍奉的人所要做的一切的努力呢，是消除那些不能够得着神同在的原因，其他的问题神都会负责了。那么是哪些原因呢？假如我们在罪孽中间，神就不听我们祷告；假如我们弟兄姊妹不和睦，神就不与我们同在；假如我们得罪神，我们违背神的命令，不爱神，不遵守他的诫命，神就不会向我们显现，不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些消极的因素除去以后呢，以色列的百姓跟我们现在一样的，就宣告神的同在，就不要怕这些仇敌。那么这是我说第一个呢，神同在的原则是非常重要。光是这节经文呢，我们可以想到许多我们在主面前的亏欠而改正的话呢，我们就已经得到很大的祝福了。第二节到第四节，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以色列人呢，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这个呢是我说心里的武装。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知道神同在的唯一秘诀就是征战得胜的原因。那么现在呢，真正遇见战争的时候呢，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这些祭司啊要去宣告，因为祭司是侍奉神的。我就假设在出去征战以前呢，一定有献祭的事情，在出去征战以前呢，一定要得着他的平安。所以这个呢是以色列百姓当时所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进入属灵征战的时候，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要认定主，不能够良心里面有亏。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征战不是靠我们，是靠神自己的能力。所以他说呢，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啊。我们了解这是神的原则，神要为他的百姓征战。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可以夸胜，胜过疾病，胜过我们肉体的软弱，胜过我们一切的限制，我们可以宣告主耶稣基督得胜，因为这是主要为我们征战所成就的事情。那么当我们讲到旧约的百姓征战的时候呢，只看见一种敌人，就是当时霸占迦南地的迦南七族。可是今天我们讲到征战的对象，我们的仇敌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在我们心里面呢，常常有各式各样撒旦的营垒，仇敌的营垒。我们从前的教育教导我们要以自己为中心的那种生活形态跟思想的方式，都是仇敌霸占在我们心里的坚固的堡垒。那么这不是基督掌权的范围。所以从前有一些蛮出名的书，这些基督徒的作品蛮有意思的，讲到神的城跟人的城，好比奥古斯丁所写作的旧的小说呢，就讲到神的城跟人的城不一样，主要是讲我们人心的问题。有一座城是神掌权的，有一个是人掌权的。那么今天我们如果不明白主的救恩呢，就还在自己掌权的范围之内，这不是仇敌所惧怕的，这也不是神做工的原则。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很有名的，好像天路历程这些故事里面呢，都讲到人心是征战的战场。还有一本圣战这本书，宾路易师母所写的，也都是讲到人心中间坚固的营垒。所以当我们讲到迦南人跟以色列百姓征战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自己的问题， 神要为我们征战，靠着得胜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啊，我们怎么能得胜呢？我们能得胜，唯一的把握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是宣告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胜过仇敌，他从死里面复活，他以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就是我们。所以这个征战的得胜呢，永远是宣告基督耶稣的得胜。所以祭司要向以色列百姓宣告，你们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理由是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一方面是征战，一方面是拯救。我有一本现代人写的作品，他讲到这个早晨晨更呢，就是一个征战。那么早晨起不来的时候呢，真是有各式各样的理由，但是到最后呢，当我们一想到主的时候，住在主的里面，就忽然里面得的力量，起来晨更亲近主。这些都是在经历中间所说的话，跟这里的原则是完全相合的。好，第五节到第七节说，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这些话呢，蛮有意思的。你想想看，他们进迦南的时候，现在的目的地是迦南，在约旦河东哪有人建造房屋呢？因为都是要到河西去的，谁去栽种葡萄园呢？因为都是暂时的。那么这里只有最后一点，谁聘定的妻尚未迎娶，只有这个呢，在旷野里面这是可能的事情。但这些话呢，并不是叫以色列百姓不去征战，主要的目的是叫人没有后顾之忧。当一个征战的人有后顾之忧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一鼓作气，不能够有胆识。今天呢，所有征战也都是这样情形。如果自己的家庭没有人好好的照顾，那当然我们在前线作战的时候就难免心中忧虑。所以这个呢，是以色列的百姓中间一种鼓励的话，要叫我们知道说，今天如果心有牵挂的话，就不能够征战得胜。那就好像我们今天跟随主耶稣一样，主的话也是这样说，若有人跟随我，就当舍己。底下说呢，要撇下妻子儿女父母田地这些产业所有事情。那么意思就是说，跟随主是一个征战的事情，是一个忠心专心的事情。那么当然，今天主顾念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侍奉主以后呢，连房子也没得住了，连妻子也没有了，连儿女也没有了，通通丢掉了，不是这样子。反而呢，当我们明白神的恩典的时候，全家起来侍奉主，夫妻同心的侍奉主。那么这个呢，在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身上呢，要有一个平衡的看见。一方面我们是专心一意的坚决的跟随主，另外一方面呢，神并非不顾念我们。所以这些事情呢，一方面是鼓励士气，知道说即或我有问题呢，我也专心的跟随主，妻子儿女田产的事情呢，神会纪念。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神也并没有说他就不照顾我们这些需要，神还是顾念的。那么在这里讲到征战的时候呢，我们读到这里基本的意思就是说，叫这些出去征战的人没有后顾之忧。所以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这个奉献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建造房屋之后落成的时候，要奉献给神。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心意，这个房子是为主而用的。换句话说呢，整个以色列百姓需要有一种心态，我们是为了侍奉神的。这里讲到谁栽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那么这些话呢，我已经说了，都是要鼓励我们的士气。当然一个人计算好了以后，他有勇气上战场的时候，就不会再想这些从前背后的事情了。这是我们所说的要专心一意，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是一样的意思，叫我们能够义无反顾的为了神的缘故把自己奉献出来，好好的征战。这个呢，用在跟随主的人身上专心侍奉神也是对的，用在一般弟兄姊妹身上也是对的，叫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征战是头一点。我们体贴肉体，体贴各式各样的需要，体贴我们生活的享受，好比栽种葡萄园要去使用啊，这个体贴这个家庭的生活，聘了妻还未迎娶呢，那么当然我们就会有许多的挂念，这就是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所需要处理的事情。那么不仅这样，第八节，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 那么这个呢，就特别讲到征战的时候呢，军心士气的问题。如果是有人胆怯的话，也会影响旁边的人胆怯。所以我们看见这士师记里面又发生类似的事情，在基甸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战的时候呢，神起先说你带的人太多了，32000人太多了啊，那么辞掉了好多，那么10000人还是太多了，那么最后呢，300个人基甸的300勇士呢就能够胜过仇敌。这就是不在乎人多人少，而在于我们整个的士气是不是能够高昂，能够胜过仇敌。若是不然呢，我们说一人呢牵动全军呢，当我们有很多很多后顾之忧，我们胆怯起来的时候呢，不仅自己不行，也叫我们一同做弟兄呢也都胆怯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里说呢，免得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所以在神的军中不可以有胆怯退后的事情，我们要彼此鼓励。当我们在神的家中征战的时候，为了胜过仇敌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同伴的鼓励和支持，而不是讲消极退缩的话。所以这个士气是非常重要的。我就说呢，第一个同在的原则讲到神自己是他们征战得胜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要鼓励士气，祭司要起来鼓励军队的士气，官长要起来鼓励军队的士气，那么我们同作肢体的也都要彼此鼓励，不要叫自己退后了也影响别人。第九节，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就当派军长率领他们。这里也很有意思，不仅是鼓励士气，还要有作战的谋略，并且也有领袖。这些军长是很重要的，他们不仅是身先士卒呢，也是掌权筹算得胜于千里之外，他们能够征战，知道怎么样带兵，怎么样把军队安置妥当。我们看见呢，这个摩西也是一个非常懂得军事作战的这个事情。那么以后你看呢，当约书亚起来带领的时候呢，他的确也是能够掌握这些原则，征战得胜。所以这里呢，讲到以色列百姓征战的部署，前面是讲心战在先，征战的心理建设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等到他们临近一座城真正要攻的时候呢，要注意到20章的话呢，都在征战以前讲的一些大的原则。所以第10节第11节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这是头一件事情，攻城之前呢，先宣告和睦。神已经把迦南地分给了以色列的百姓，早就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把迦南地给了他们。这我们已经说了，在当时以色列百姓没有人力得着的时候呢，迦南地的居民就预先得着这个地。当然他们也是因为在这个地上大拜偶像呢，惹动神的愤怒，因为这个地呢，神已经分别出来是要给以色列百姓的了。所以在进攻各个城邑的时候，就宣告和睦的话，要求他们出来投降，那么然后呢给以色列百姓效力。那当然可能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那么所有的人都要打一仗，都觉得自己有他的道理，那他们可能不同意以色列百姓所说的，神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了他们，他们觉得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在这城里已经好久了，而且这个城是我们造的。当然这个地的所有权的问题在当时呢，可能也没有什么户籍的整理，也没有地政事务所，都没有这些管理的机构，谁占着这个地呢，可能就算他的了。城里的居民在那里建造，这个时候呢绝对不会甘休，不可能把这地这么快的让出来。所以这个宣告呢也可能只是一个外交的手段，第一步这样做。当然呢在这个过程中间也不会那么简单，一句话说了就算数，一定有很多对话来来往往的可能性。到最后呢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愿意和，一个是要战，当时大概是这样情形。所以这里说呢，先去用和睦的话跟城里的人说，这可能也发生一种心战的果效。当你把城里的人说动了以后，全城出来投降是可能的，要不然呢也有少数人就是说我们不要打吧，还是投降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也瓦解了城里的士气，这个是双方征战的攻心为上，这孙子兵法也这样说的。那么我们看见呢，以色列百姓征战的时候呢也有这样情形。列王记历代志讲到他们快要灭国的时候呢，西西家在做王，北方巴比伦的军队呢就过来了，他们也是先用许多的话对以色列百姓挑战，说哪一国的神，西法瓦因的神，什么什么的神，哪一个地方的神能够挡得住我们加勒底人，挡得住巴比伦人呢？ 尼布甲尼撒王的军队权柄是很厉害的，你们快出来投降，不要听这个西西家欺哄你们的话，耶和华哪里帮助你们呢？所以他们用这许多的话呢，讥讽耶路撒冷城内的人，也是攻心了，用心理战希望瓦解他们的士气。我们看见呢，西西家已经对百姓先宣布了，所以百姓呢都静默不说一声。那么当然大将军来的时候呢，也是很本事，他用希伯来话对希伯来人说，目的是要瓦解他们的士气。所以在这里征战的手段呢，第一个是攻心为上，所以先用和睦的话劝城里的人出来投降，给他们效力。那么十二节，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这是武力解决了。先是和平解决，到最后呢是最后通牒，要开始打仗了。十三节、十四节说，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那么这里呢是当时的原则。有些人会觉得战争很残忍，怎么把男丁都杀了，只把妇女孩子留下？这个呢是当时征战的一种现象，赢的人总是任意的掳掠仇敌，杀尽他所有的男丁，所以这是当时通用的战争的一种现象。那当然这里我们常常会想起一件事情，就是十条诫命里面宣告说不可杀人，怎么这里可以征战呢？所以一般的民事或者说国际法呢，对于征战的看法呢，就认为这不是单独的杀人的事件。当然这个在国际法中间呢有很多争论的余地，对于征战的行为为什么引起征战，征战的责任，战后的结果，这个已经超过了我们所能讨论的范围了。所以我们只是说呢，当时是事实如此，我们在这里所接受的圣经所教导的呢并不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好像超过当时的人所能接受的事实。那么其实今天征战的结果也是必须接受的一个事实，征战总有人死伤，这些死伤呢不能够算在民法的诉讼里面了，这是当时一般征战所接受的事实。所以这里规定的条件，他允许把妇人孩子留下，当然呢他们留下以后已经没有实力了，不怕他们反抗了，这些妇人孩子留下之后将来出路如何，将来怎么办，这里都没有细细的说明。好，那么第十五节他说，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第十六节，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那我们就明白了，前面所讲的这个征战的情形呢是一个绝对的条件，因为要把迦南地的百姓从迦南赶出去除灭掉。所以他说呢，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神，你都要这样待他。意思就是说，他们有可能跟你和好的话呢，就可以存留在他们性命，也可能变成他们的友邦。但是这些国民的城，就是指的在迦南地的人，神说呢，已经赐你为业，你不可以留下一个。就是说呢，在迦南地当时的百姓呢，都要通通赶出去，远一点的可以把他的妇女孩子留下来，这是当时神所定规的。我知道很多人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呢，心里有个疙瘩，觉得说我们今天讲神是慈爱的神，怎么在旧约的时候神好像做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你要想一想，因为迦南地当时的情形呢是不许以色列百姓进去的。那么以色列百姓所以能进去的原因，绝对不是靠着他们的武力，而是靠着神的应许。在这件事情上面，神要显明他绝对的主权。那么当这些迦南地的百姓不肯听从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神要把他们灭绝。你若再要问呢，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尤其现代的战争呢，如果是这样赶尽杀绝的呢，可能会被国际所不容，因为这个是滥杀无辜。我读圣经的时候呢，不得不从神的角度，从以色列人生存的条件来看，因为他们是人数少的民族，进到迦南地呢，如果不把这些人灭尽的话呢，这些人就做了他们乐下的荆棘，这也是士师记里面告诉我们的后果。当他们没有照着神的话语做的时候呢，他们生存的条件就非常受压迫了。我们一开始讲的征战的时候呢，讲到属灵的仇敌，那么今天在我们身内呢，我们已经是被仇敌霸占的了。自从亚当犯罪以后呢，撒旦已经进到我们的里面，借着各样我们所不知不觉的事情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品性都有了罪的痕迹。那么等到信主以后呢，成了新造的人，要把旧人从前失去的地位在基督里面夺回来，从前在亚当里面失去的在基督里面夺回来，这是属灵的征战。 就是讲到除恶务尽啊，不给魔鬼留地步。因为如果讲到属灵征战的话，那当我们在这个征战中间，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所以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致死我们身体恶行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是太姑息了，太容忍了，好像容易妥协，那么马马虎虎算了。结果呢，在许多时候我们呢就反而被这些从前的罪所缠累，被那些不能够改变的习惯所辖制啊，常常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的得胜。所以要争取完全的得胜呢，一定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那么如果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解释呢，我们可以越过自己的话呢，当中的理由就容易接受了。不过我说呢，这个是一些有争论的地方。神的话这样说，在我们顺服的态度里面，我想以色列人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旁观者外面看的话呢，就很打抱不平。那么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到以色列人生存的光景呢，也许我们也可以同意这段经文所讲的呢，的确是对以色列人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当时情形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呢，在征战的时候简直是没有商量的余地，必须呢把所有一切的仇敌都赶出去，要不然呢，以色列整个的民族都没有落脚的地方，并且呢也可能就被这些迦南地的民族所消灭了。所以这里呢讲到征战的绝对性。好，第十七节，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这就是我们所说迦南七族。那么这个七族呢，这里呢一二三四五六只数了六族。根据生命记第七章第一节看呢，是少了一个格加撒人，但是我相信一定也包括在这些人里面。为什么要把他们灭绝尽尽？我们看第十八节，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基本的原因呢，就迦南地当时借给迦南七族用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敬拜神，反而呢去敬拜他们的偶像，因此神厌恶那个地方。第十九节，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伐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第二十节，唯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以修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塌了。那么这里很特别的一句话，它是田间的树木不是人，岂可以叫你糟蹋吗？这里好像看树木比人更重要。今天呢，在环保的意识里面呢，很多人知道这个树木呢是不可以随便糟蹋的，因为树木糟蹋以后，生态的影响破坏呢非常的严重。尤其这里讲的理由呢，结果的树木可以做食物的，那么如果砍伐坏了呢，损失相当大。那么不能结果子的，可以砍伐用以修筑营垒，攻击呢与你打仗的城。所以这些地方呢，我们读读呢会觉得说蛮有意思的，因为这里所注意到的环保的问题，在20世纪、21世纪正是最热门的话题，没有想到在当时呢已经说了这些事情了。那么原因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们长久攻打一座城的时候呢，如果把生态破坏了，这个损失是相当大的，要许久才能完全的恢复。所以征战的目的是要把迦南七族赶出去，他们所以被赶出去原因呢，是因为在迦南地拜偶像得罪神。现在如果征战的目的能够达到，他们被消灭，以色列人国得到他们的城，这个目的就达到了。二十章讲到征战的原则，那我们这里呢讲过以后呢，应用在我们自己属灵生命上呢有许多的帮助。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我们讲解生命记，下一次我们再会。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周东培，再见。